欢迎收听浙江谈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对于三代同堂和家族分工的想法。首先我觉得我在家的意义还是，就对我弟弟的教育还是有意义的，就是他的，因为教养这个词更多是在家庭的脉络，基本上我们家老代都是施教的，就或者赚了钱，但是像现在过年有空暇有闲暇以后，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没有话说的，就是所以让过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去别人家吃饭，除了谈吃的谈小孩就没有什么可以谈了，如果要谈的话那就是很恼人的那种谈法，或者他们表兄弟之间彼此起口角，一些很无聊的笑话，然后又有辈分观念，所以你不能骂他们，不能批评他们，那你还不能离开，这是比较痛苦的。那反正中老年人也不是太关我的事，但我弟弟的话，就因为我猜我爷爷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父亲，虽然他是一个比较好的爷爷，所以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这样流传下来，就是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对待小孩，就是更多的是在伤害小孩。虽然都是就秉性善良的父母吧，也算是，可能如果我不在的话，我弟弟那种桀骜的一面就会被放大，因为他老是要跟一个比他大几十岁的成年人，然后那个成年人还会阴阳怪气的去说他一些话，他可能就到最后就变得桀骜的那一面就会被放大。所以我会注意到，就我对小孩的意义是可以控制他们桀骜的一面，对女孩的意义的话，就像我妹妹现在她有了一个小天才的手表，上面有抖音，有没有微信的手表版我倒没有仔细看，她有时候就懒在那边看抖音，然后她又有点玻璃心，就玩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伤害，那我现在基本上都忽略她，就是明明是在玩，她有一点点不高兴就沮丧的话我都会不管她。就木心先生有句话我印象还是深的，就是高明的兄总是暗暗钟情于桀骜不驯的弟的。其实我对女孩也是一样，就是像有些表外甥女，她们就是又好看，然后又活泼一点的话就会更喜欢，但我也不会去引号改造引用完毕我妹妹，就是要在一个环境中让她顺利成长。那接下来就是她，我妹妹应该今年下半年要进小学了，她因为平时都住在城里，所以会去城里读。他是可以去城里读，因为反正我们这里的八小，就是整个小县的第八座小学就在他们家附近。我自己六年级是在七小读的。我不希望我弟弟重复我六年级的那种经验吧，就是每天早上六点钟得走到别人那边，然后一伙小孩一起，然后有一个大人送你们去，然后晚上再接回来。我很讨厌那种感觉。但是他次的小学吧，就是这种乡镇的小学如果有点次的话他就很糟嘛，对小孩。但我们这边的乡镇没有很次，至少小学和幼儿园层面看不出来城里的到底好在哪，因为小学生现在就是小学生跟中学生或大学生有区别的地方，就是小学生其实是受那些老师影响更大，网络课程对大学生或中学生有很大影响，因为呢网上的老师就比你讲的现实生活中的老师好嘛。但像小学和幼儿园的话，你跟着老师12岁以前你其实就是防止近视就可以了，你不用去学到什么，你就跟着秉性善良的老师一起。然后我们乡镇小学有那么差吗？我也不觉得，可能要为了面子他们还是会家里可能还是会想把他送到城里的小学。那城里的小学那你可能还得买房买车，还得耗用心力去接他，在这一点上我原则性是反对的。尤其我小学的时候，比如我表哥他是有他爷爷护送他上下学的，那时候我姑姑他们在上海，他们到现在他们就父子母子关系有点隔膜，他跟他爷爷也没有很好的关系。一个原因是他当时送上下学的时候是被我们其他人有点看不起的，但现在这居然成了一个普遍状况，就这在大陆还不一定很明显，像台湾的台南的小镇的话，基本上中小学和教堂就是整个乡镇生活的中心。你去一个，你比如说去台中一个小县云林嘉义那边， 你要去找那个地方的生活中心，就先去中小学，然后看那些人接上下学。那现在老人去接孩子上下学变成一个不那么丢脸的事，这当然是因为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我那时候还有一点90年代的00年代的感觉，所以在乡镇小学，如果我这两年去打听一些消息觉得不那么差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在乡镇小学玩。但幼儿园的人际关系这些留不留得下来的，我也不一定觉得幼儿园学的东西或者认识的朋友一定要留下来，既觉得那部分很重要，又觉得人可能在12岁的时候会经历一次像 发展一样，12岁以前喜欢的东西他可能突然就不喜欢了，那我也不太想得清。去较远的地方上小学，那就会占用孩子太多的时间，这我觉得就有点像寄宿制的感觉了。我是反对这种在学校里待太长时间的做法，大概像意大利大概是早上8点到下午1点，那可能有点短，然后也会影响经济，因为整个教育体制的建构和就是要把小孩子关一起，然后其他人才能去工作，也是连着的。当然有些自私的父母可能把小孩子关着，就自己可能像东北的有些国企，以前国企的员工，就父母在家里面看电视，把孩子送去就连续5-6天待幼儿园，全天待幼儿园那种，那就不是这里说的范围。我觉得大概小学的话3点钟下课就差不多可以回来，那如果在乡下上的话，那要考虑我自己要去干什么，就是有一个配合关系，比如他们可以就下课一起，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学校里的作业，一些小伙伴们一起来我们家玩呗。这牵涉到我的一个模糊的设想和我自己亲身经验之别了，就是我是完全不会务农的，所以我现在想养点盆景也是养不了。那这又连着就祖孙和父子关系之别，就我爷爷是个应该是比我爸爸要糟糕的多的一个父亲，但是他做爷爷我们之间拉开距离了，就像卡夫卡写他爸爸说，他爸爸可以是一个不错的外公，但他爸爸是一个很混蛋的父亲那样的。那我如果务农也可以去向我爷爷请教，务农的话就是要年轻时学，你老来才会有感觉，不然老来连偷粮食都不知道怎么偷。务农也可以连着传统中国的核心精神，那就是乡土，开垦耕种会累积出一种拥有感，一种东道主精神，这是贾宏嘉老师在他的文化参考里有一期就在谈。他还说到就是家乡现在已经是困在时间中的空间概念，现在大家都只是流出地而已，最近被赶入产业化和信息化的生活，产业化和信息化生活也离我还有一个薄薄的纸，就因为我也住在一个物流中心旁边，这300米外是产业道路，都平时都卡车，然后就是配合那种相应的消费性的产业链，比如做民宿什么的啊，因为货车司机收入也不高，所以质量也不太好，那种消费性的产业性的信息性的生活，就是要用我可能要去学务农来去抵御那一部分，但仅仅务农肯定不够了。家里面因为是没有，现在没有田了，就是一个荷塘一个鱼塘，荷塘里面有一个麻将桌，然后鱼塘的话就是四周都种的是菜，光是去继承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肯定不够的。像之前在知乎上看马瑞拉做池塘，他其实提到现在有很多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了。就贾宏嘉老师之前说，就有些人会觉得美国人也应该来学我们的24节气，但德州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水稻种植地了，它的产量比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大。我们当然不必去吃德州产的水稻，但只是顽固的坚守原有的生产方式也不行。那只是务农，一方面是从务农中把务农嵌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就有一种积累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是要最大化配置现有资源去做点其他的有附加值的工作。 那现在今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吗？浙江开始支持学生创业啊，是吧？我觉得创业肯定不行，我一个刚进入社会的大学郝明义老师也就建议过大学生不要去的做的，就是可能是如果不想研究什么，那可能先不要去读研究生，然后就不要创业，因为你只是创作肯定不够，你还要处理很多创作以外的事情。但我也注意到了，就今天出的这个计划，它不是鼓励别人来创业的，它刺激的其实是让人以工作室个体户的形式来承接企业的业务，那就可以申请贷款，那企业同时也可以申请政府的房租补贴，个人还可以获得一次性的无偿补助，个体户还可以少交税吧。那这就是如果要做创意的话就要做 2B 的内容，企业出面来操作，为个体户出具资料，银行那边看有大户做你这个个体户的客户就可以拿贷款。其实我不太知道 2B 我能做什么，因为这里像先看评测，他们一方面是能力过硬，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供应链负极的深圳浙江的企业一个是我不知道怎么查，之前听说有个回车科技在做脑机，我还挺感兴趣的，但类似的企业在浙江会有一些，一个是够不够多，二是能做些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 2B 的内容面向企业客户总是更像走捷径一样，总是要先做 2C 的面向消费者的，然后做出模式来以后再去想怎么做 2B。 我也可以拍自己怎么去改善池塘或者学务农，这样的话就是有一种安定的感觉，而不只是把家乡像以前一样都当成流出地。那除了去务农学习原有的山产生活方式，包括我爷爷生病的时候我也可以照管一下，因为他们也老了。然后我弟弟如果去上小学的话，可能我妈又空起来，然后他们是那种就大陆三四线城市常见的那种比较单纯的妇女，不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心灵天地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自我。那我可能要想着就是自己成婚啊生小孩，然后让他在我送走我弟弟之后又有一点自己的事做。毕竟有些妇女她是小孩长大然后男人可能去世以后会觉得好不容易闲下来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但就我的观察，我妈妈可能不是这样的女性，所以我可能也要考虑自己成婚生小孩的事情。那除了学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还要最近也在改造智能家居和家里面的地暖什么的。这个地暖我觉得有点疯狂的是它一天要100多的电费，好像它确实比中央空调舒服，但这个中央空调本身不能改进嘛，就应该会有更好的变频空调或者恒温器吧。那这个地暖虽然比中央空调舒服，它这个电费就不能加一些传感器在特定的房间开吗？它整个一层都一直开着，然后一天每天都冬天的时候就每天整天开，然后还有门锁啊，比如鱼塘和荷塘的锁它都是实体的锁，然后开灯关灯这些智能家居的事情可能也可以排做一些面向消费者的内容，但可能对一线城市的人价值不大，因为农村的空间比较大一点。谢谢收听。